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正在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是非常事件，目前已经对国际卫生构成了威胁。世卫组织还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的致命性，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可能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目前埃博拉疫情已经在西非四个国家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允许在埃博拉爆发地区的受感染的这个病患呢，使用未经测试的药物。下面我们就透过视频连线，请连线一位医生无国界的组织成员刘振坤医生，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刘振坤医生现在是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董事会的成员，他在2008年加入无国界医生之后，在1年0.8个月期间参与了6个前线任务，足迹踏遍了南苏丹、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等国家。现在我们就立刻请刘振坤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这次埃博拉疫情的情况。刘医生你好。
你好。
是，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现在埃博拉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是不是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13号公布的数字来看，截至今年3月，几内亚发现第一个埃博拉病例开始，已经有1975个确诊的病例，跟1069个病患死亡。那之前我们所知道，只有3个国家受影响。那加上最近的尼日利亚来说，在过去的2天里面，尼日利亚就有12个新的 case 跟3个病人死亡。那在8月10号跟11号有128个被确诊的新病例，还有56个病患死亡。以这样的速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疫情的确已经呈现一个失控的状态。
是的，听起来这个病情相当的严重。那么这个无国界医生呢，在这个当地的防疫工作呢，通常是有什么样的主要内容？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无国界医生从那个几内亚发现第一个病例开始，我们就已经投入埃博拉病毒的一个救灾的行动。那我们目前在几内亚有2个治疗中心，一共有31位外派人员跟300位的当地员工。那在塞拉利昂有一个治疗中心，里面一共有26名的国际救援人员跟300名的当地员工。在利比亚的话，我们有9名国际人员跟10名的当地员工。那目前的话，我们在几内亚一共已经接收了598个病人，有393位病人确诊，有110位病人已经康复了。那在塞拉里昂的话，我们截至目前为止接收了260名病人，其中有174位病人确认感染是埃博拉病毒，在36位病人已经确认康复回家。那在利比里亚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帮助当地的政府来提供医疗技术，并且搭建他们新的卫生中心。不过在利比利亚情况算是比较严峻的，目前有发生比如说病人的尸体被弃置于街上或屋顶上。那我们觉得其实更多的当地政府跟国际社会的援助需要被投入这个疫情的控制里面。
是的，那么刘医生，最后我想再请问你一下有关这个实验性药物，您对实验性药物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中国呢已经宣布掌握了埃博拉病毒抗体的基因，与此同时呢，就是要具备这个对埃博拉进行这个及时检测的诊断方式，还有这个药剂的研发能力。那么您对这方面的看法呢，有没有认为这样的控制有没有帮助？
其实无国界医生组织欢迎任何一个国家投入跟埃博拉病毒有关的防御治疗工作。那对于中国部分宣布他们掌握了病毒基因或快速检测，其实只要他们的药物或者是检测方法合乎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医疗伦理以及规范，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投入于这个埃博拉病毒的防治与防疫。但而且对于目前实验性药物的使用，无国界医生的态度是我们欢迎各种能够帮助病人的方法，那我们也愿意提供我们在治疗上的经验，并且配合世界卫生组织及当地卫生政府主管机关的要求，来看看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些药物在病人身上。但是无国界医生组织认为，更重要的事情其实不在于新药的研发，而是在于在疫病当地，我们是不是能够投入更多资源去到比如说医疗护理，或者说培训医护人员，或者说加强感染控制，更重要的是追踪曾经感染的人士，还有一些流行病学检查，这些在当地阻止这个疫病的扩散，我们觉得才是最根本的工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无国界医生组织麻醉科医生刘正坤医生为我们介绍埃博拉疫情方面的工作情况，也希望疫情呢能够尽快获得控制。有关埃博拉疫情的发展、教宗的首次亚洲之行以及其他国际新闻，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我们将随时为您做最新的报道。也请观众朋友们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